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23号，澳洲人报报道称，根据透露的一份国防建议蓝皮书，澳大利亚在布里斯班成立一支新的远征训练部队，加强与亚太地区邻国的军事合作。随后的24号，中国国防部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除了重点提到台湾问题外，白皮书中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不断强化的亚太军事同盟点评为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确定性。作为澳大利亚邻国的南太平洋小国，他们又会在印度太平洋局势中站在什么位置呢？我采访了西南威尔士大学国防问题专家张建富教授。
您觉得为什么澳大利亚要设立这么一支叫远征训练部队呢？
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呢，近年来它的一个越来越增长的这样一个安全的忧虑呢，是中国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那么特别是在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呢，日益增加的这样一个影响和它的存在。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呢，由于从地理上和历史上的这样一些原因，除了澳大利亚本土的这个国防安全以外，那么对澳大利亚国防安全最重要的地区呢，就是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地区。一直以来呢，澳大利亚对区外的这样一个大国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呢，一直存有戒心。在过去的10年里面吧，中国在这个南太平洋地区这个影响日益扩大。那么包括在去年，中国成为了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也是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第二大的援助国。中国也把南太平洋地区呢作为了中国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和一些南太平洋岛国呢也都签订了一些关于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同时呢，对澳大利亚来讲呢，它的一个担忧呢，就是一直认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日益扩大的这样一些活动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意图呢，是中国呢有意在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建立起来就是说潜在的这样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就是说，因为中国在不断的发展这样一个远洋海军的这样一些目的，那么现在这个海军的活动的这个范围也日益扩大。去年呢，有报道呢，是中国有意在这个瓦努阿图建立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同时呢，作为回应呢，澳大利亚去年和美国那么共同呢宣布呢，他们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那么重建一个原来已经废弃的海军基地。那么外界呢一般认为这个举动呢就是为了预防中国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那么利用这样一个基地呢为中国将来做军事这个用途。从去年以来呢，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呢就是加大了它的投入和重视，那么主要的意图呢是出于对中国在南太地区日益扩大影响的这样一个忧虑。所以说去年呢，莫尔森政府宣布了就是说对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升级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呢包括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那么就是经济上的这个援助，其次呢是政治上的这样一个紧密的接触，那么还包括呢在国防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因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呢都存在着人口比较少，政府力量比较弱，执政能力那么都存在着很多不足，那么在安全上呢遇到很多跨国的这样一些传统的非传统的安全风险，那包括跨国犯罪、走私，那么非法的这样一些经济活动等等等等。那么澳大利亚呢长期以来呢一直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在安全上的最大的这样一个伙伴，那么也认为呢自己对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安全呢它有这个不可推脱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说呢在这个加强南太平洋岛国方面的合作呢，那么就是说澳大利亚去年呢也推出来了包括提供相应的这样一些海洋执法船只，那包括训练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这样一些安全和这个军事部队。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该可以理解呢，就是说澳大利亚呢那么他现在建立这样一个远程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来帮助和应对太平洋岛国地区所可能遇到的这样一个安全风险呢，应该来讲是澳大利亚提升对南太平洋战略部署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22号周一的时候呢，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新的总理到访澳洲的时候呢，我看到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同澳洲呢谈澳巴关系，同中国呢谈中巴关系。 不会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呢谈论中国与巴新的关系。嗯，您觉得这是这种夹在中澳两国之间这些小国他们一个艰难的生存环境呢，还是说他们获取资源的一种方式呢？
应该来讲呢，就是说对于南太平洋岛国这些地区来讲呢，现在来讲他们和澳大利亚包括南太地区的传统大国像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他们的利益呢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对于澳大利亚和美国来讲呢，他们关注的是南太地区的安全稳定，那么这个地区他们保证自身的利益呢在南太平洋地区获得保障。但是对于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呢，在后殖民时代才刚刚独立的这些国家，他们还面临着很多其他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呢事实上是发展问题。这些国家呢，那么一直自从独立以来呢，一直面临着就是说贫困，那么经济发展缺乏动力，那么缺乏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中国在这个南太平洋岛国的新的发展的这个关系呢，使得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呢，除了和传统大国能够所提供的机会以外呢，那么还能从和中国的联系中获得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他们所希望的，那么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也使得他们同时呢，从岛国来讲和中国的关系的发展呢，也能够使得他们不像以前一样过度依赖和澳大利亚和美国这样一些关系，使得他们的国内国外政策呢，国外交政策呢都有更多的这个自主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和澳大利亚之间是有相当的这样一些利益分歧，在对待中国在南太平洋日益扩大影响方面呢，事实上双方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就像你讲的，巴新的领导人啊，那么他不会把中巴关系和这个澳巴关系呢，那么把他们混在一起，那么不会为了一个关系呢来牺牲另外一个关系。而更重要的，从太平洋岛国地区来讲，他们都希望和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中这个共同获利。而中国和澳大利亚现在呢，那么在南太平洋地区他们不同的这样一个利益的冲突呢，和双方对这个地区的带来的更大的关注呢，反而使得这个地区的岛国呢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24号的时候，我看到中国国防部发表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这个白皮书里面除了重点提到台湾问题之外哈，书中呢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不断强化的亚太军事同盟点评是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确定性。美国不是号称是有一个印太战略的，
对，
随着亚太地区的这个相互对立这种态势不断的发展，这个地区的比方说军备竞赛甚至是武力的一些对抗是不是在所难免？
现在这个亚太，那么从美国和这个澳大利亚的和包括日本的角度来讲呢，都开始更多的使用印太这个词，那么来表达现在的这样一个地区。像最近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那么正式发布了它的这个印太地区战略报告，那么其中呢就是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同盟关系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这样一个基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和传统的在这个地区的这些盟友澳大利亚日本等等都在进一步加深那么和巩固他们的这个同盟关系。它在很大的一点上是针对来制衡或者是平衡中国呢在地区不断发展的这样一个军力和不断扩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在南海的一些活动和部署，猜测的中国可能呢在这个周边地区包括在柬埔寨最近的讨论，在其他地区呢可能会发展海外军事基地的这样一些猜测，都是美国和他的盟友呢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那么来加强和巩固他的联盟的军事同盟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一个考虑。所以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个同盟关系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应该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和一个损害。所以说中国呢它是应该不意外它在这个国防白皮书里边加这个负面的评价。但是从总体来讲呢，从中美关系现在处在一个日益走向对抗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双方呢过去从政治上的分歧现在发生到贸易上的这样一个双方对抗，那么在军事上的互相戒备甚至准备呢就是说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制衡，应该来讲亚太或者是印太地区军备竞赛呢应该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苗头。那么至于会不会最后导致军事对抗甚至军事冲突呢，那么还要看各方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这个权衡。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